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5月14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罗德岛州首府爆发枪击案。九伤者中三人命危。福世话美国人需要习惯外面不戴口罩的现象。印度连续两日死亡人数破4000。美国推出会计监管细则，中概股集体大跌。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提台湾稳定重要性。最大油管重启，全美仍然有15000加油站断供。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美国罗德岛州首府普罗维登斯13号晚上爆发枪击案。普罗维登斯警察局局长克勒孟兹说，这起枪击发生在晚间将近7点左右，9名伤者中有3人情况危急。他表示这起事件和涉案的组织宿怨有关。有关当局知道他们，而当时他们使用了多支枪。他还说，最初是一辆车的人针对一间房屋开枪，屋内一人或两人以上随即回击。这起事件发生在东南区的华盛顿公园。克勒孟兹形容这里是一般人的私人社区。现场目击者表示，有人从一间房屋外开了多枪。克勒孟兹后来说，估计开了几十枪。警方封锁这个区域，但是尚未逮捕任何人。克勒孟兹强调仍是初步调查阶段。根据 WPRI 电视台报道，受伤的人年龄介乎19岁到25岁，包括8男1女。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西博士礼拜四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种冠状病毒疫苗，美国人需要开始习惯出门在外时看到不戴口罩的人。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整理的数据，美国的新冠病毒病例持续下降，目前7日内平均每日新增36700个新病例，这个是自去年9月14号以来的最低数字。福世重申了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新指南，该指南说，完全接种疫苗的人除非处于人群中，否则不需要在公共场所戴口罩。疾控中心主任亚伦斯基此前在参院听证会上表示，研究结果表明不到 10% 的病例是在室外传播的。纽约时报的一份报告亦引述流行病学家的话讲， CDC 的数字具有误导性，室外传播的病例数量实际上可能低于 0.1%。 礼拜四，印度的冠状病毒感染人数增加了362727人，同时又有4120人不幸病故。这个是印度连续第二日死亡人数超过4000人。印度的总死亡人数目前达到258317人。中共病毒已经在印度农村地区开始传播，但是由于缺乏检测，专家估计很多农村的病例可能没有被报告。密歇根州大学流行病学专家姆克吉表示，大多数模型都预测印度的疫情这个礼拜将达到峰值，但是由于高传染力的印度变种病毒正在传播，难以准确估计几时会达到疫情高峰。印度总理莫迪已经宣布，从5月1号起向所有成年人开放疫苗接种。截至礼拜四，印度只有超过3820万人完全接种了疫苗，约占印度人口的 2.8%。5月13号， 非盈利机构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针对外国公司问责法中如何确定不能够有效实施会计监管的认定细则推出征求意见，引发中概股集体大跌。去年10月18号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已经被正式签署为美国联邦法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都按该法案要求制定执行细则。该法案主要增加了美国上市公司需要满足会计监管要求的条款。如果不能够满足，公司股票会被禁止在美国所有证券市场交易。外界认为该法案针对中概股的意图明显，并特别增加了信息披露要求，包括是否被外国政府所有或控制，披露董事会中中共官员的姓名，中共党章是否写入公司章程等。这个月较早时 SEC 已经将信息披露暂行规定批准生效，但其中关于提交材料和披露信息的要求要等到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完成相关审计机构和公司的认定后才会发生实际作用。日本2021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内容在礼拜四曝光，鉴于中共军方在台湾附近增加军事活动，白皮书中首次载明了台湾局势的稳定对日本的安全和国际社会的稳定十分重要。另外白皮书中亦首次增加了美中对抗的章节，指出双方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竞争正变得更加明显，尤其是在南海的军事活动趋于活跃。该报告预计将在7月份的内阁会议上提交。日本产经新闻指出，上个月美日领袖会谈后的联合声明事隔52年再度提到台湾，今次新版防卫白皮书中亦强调台湾局势的稳定，有关到日本的安全。白皮书认为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军事平衡正向有利中国的方向转变，日本将密切关注未来的发展，包括美国对台军售。共同社亦指出，白皮书草案中亦首次谴责中共海警局船只在钓鱼台附近违反国际法驶入日本领海，而中共允许海警局使用武器的海警法亦在国际法上存在疑虑。礼拜三傍晚，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殖民管道宣布重启运营后，相隔一日各州的汽油短缺情况有所缓解，但部分州的情况却仍在恶化。截至礼拜四，美国东部至少仲有15000个加油站断供。追踪汽油价格和供应情况的加斯巴迪称，同礼拜三晚上相比，佛罗里达州、马里兰州、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和密西西比州的一些加油站已经没有。截至美国中部标准时间礼拜四早上6点，在佛罗里达州的7564个加油站中有 30% 供应不足，马里兰州的1869个加油站中有 34% 不再为客户提供服务，在南卡罗来纳州的3084个加油站中有超过一半耗尽汽油。另外田纳西州和乔治亚州各有 34% 和 50% 的加油站缺油。同时受当前形势影响，最大的几个州的燃油短缺情况有所缓解，其中北卡罗来纳州的短缺率下降了 3%。 加斯巴迪称，在受灾最严重的州中，大约有7%的加油站受到冲击，处于断供状态。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哈萨克颁布禁止向外国人出售可耕地法令。戴奇说，强迫劳动是粗野补贴，将同布林肯讨论是否抵制冬奥会。拜登宣布美国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室内无需戴口罩。 中共公安部子女赴美签证被拒，华春莹发难。亚马逊宣布增聘75,000名员工，麦当劳加薪抢人才。马斯克态度急转弯，比特币一日重挫10.6%。下面请听详细嘅新闻内容。在哈萨克反中情绪再次升温之际，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礼拜四颁布禁止向外国人出售可耕地法令。刚刚颁布的这一新法，使得自2016年暂停向外国人出售土地的临时措施永久化。2016年以来，在反中情绪推动下，哈萨克多次爆发示威，反对政府当时提出的有关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出售可耕地市场的计划，认为该法律如果通过，将导致极少数人垄断全国80%以上的土地，并质疑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可能带来的债务陷阱。今次游行罕见地获得政府批准。哈萨克政府和北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该国亦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重要合作国。但是哈萨克反对派人士越来越担心，作为一个原料和矿石资源丰富的哈萨克，最终会变成中国的附庸。中国在新疆地区镇压包括维吾尔和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在内的穆斯林，亦越来越引起哈萨克民众的反感。当地人权人士表示，从新疆移民到该国的50多万哈萨克人，2017年起到现在无法和在新疆的家人取得联系。北京此举令哈萨克人愤怒。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礼拜四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就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听证时说，人权是拜登政府贸易政策的核心之一，而强迫劳动是粗野补贴并且被中国不公平的贸易优势。美国可以使用包括关税、强迫劳动商品、进口禁令等贸易工具与之抗衡。他表示，过去数十年美国都是贸易与人权脱钩，这个是错误的。现在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核心包括劳工权益、好的政府治理、反腐败等等，都包含在贸易谈判之内，而这样的做法亦获得美国跨党派的支持。戴奇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全面审议对中国政策，包括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产业供应链、不公平贸易行为、人权侵犯等。上次进行这样全面的检视是在16年前。而对于是否以抵制北京冬奥会的方式来回应中国在新疆的强迫劳动时，戴奇说他将会同国务卿布林肯讨论。拜登礼拜四在白宫花园发表简短讲话时说，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就不再需要戴口罩了。我认为这个是重要的一步，亦是重要的一日。他呼吁所有尚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毫不迟疑接种疫苗。美国疾控中心礼拜四亦提出了放宽戴口罩的规定。规定提到，所有全面接种疫苗的人士在参加室内和户外的大型或小型活动时都无需戴口罩或保持社交距离。但在巴士、飞机、医院、监狱和露宿者庇护中心等人群拥挤的室内场所仍需要戴口罩。全美至今有1.5亿人，即是46%的人已经注射至少一剂疫苗。1.1亿人全面接种，最近几个礼拜的接种率减慢，但随着辉瑞疫苗礼拜三获授权可用于12至15岁青少年，预计会有更多人接种。北京一名警察的子女申请美国留学签证近日被拒，中共当局表示不满。中共外交部礼拜四在例行记者会上罕见承认公安部子女赴美签证被拒一事。实际上，美国是特别针对严重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美国务卿讲明，任何人不可以奴役、酷刑、失踪、种族清洗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侵犯人权。 北京留学咨询机构额外教育13号在微信公众号上传了美国大使馆在拒绝批准签证后给这名学生的便条，上面写着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已经通知国务卿，中共当局拒绝接收或者是无理拖延接收已经收到最终遣返令的中国公民。国务卿下令美国驻华使领馆暂停发放中共国家移民局副局级以上官员和他们的配偶、他们21岁以下子女的美国签证，以及中共国家监察委员会、国安部、公安部工作人员和他们的配偶、他们30岁以下子女的美国签证。随着美国疫情逐步缓解，各州走向全面开放，提高了市场复苏需求，不少企业已经准备大举招人加薪抢人才。亚马逊礼拜四宣布将在美国新招聘75000名员工，以扩充配送中心与物流业务团队，并提供额外奖金吸引求职者上门，其中包括1000美元的签约奖励金，以及向已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新员工提供100美元的奖金。亚马逊表示新员工的平均时薪是17美元，比一般公司每个钟头15美元的起薪还要高。亚马逊在美国拥有约95万名员工，这些新职位将占他们在美国劳工的近 8%。 这些新招职位遍布该公司的全美仓储网络，其中职位空缺最多的地区分别是加州、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华盛顿州和密歇根州。面对劳动力紧缩，重返工作岗位的人比预期少，餐饮业正努力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同一日，麦当劳亦宣布将提高美国员工的时薪，以吸引10000名工人大履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入面，麦当劳将为工人平均加薪 10%， 初级员工的时薪将达到11至17美元，轮班经理的时薪将达到15至20美元，具体加薪将取决于工作分店的地点。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突然宣布该公司将不接受客户用比特币购买的电动车之后，比特币价格礼拜四暴跌 10.6%， 收报48500美元，一日之内2900亿美元的市值蒸发了。尽管是这样，比特币过去12个月的价格仍然飙升了 400%。 马斯克在声明里面说，比特币挖矿燃烧太多化石燃料，不够环保，因此该公司将不接受比特币的购车付款交易。但今年2月，马斯克却公开透露特斯拉公司已买入15亿美元的比特币，同时计划让客户用比特币进行购车交易。马斯克长期看好加密货币的应用，过去多次发言都对加密货币赞誉有加，为了避免比特币投资人恐慌，马斯克进一步表示特斯拉不会将已经购入的比特币售出，亦会等到比特币使用再生能源的比例提高以后，就会用它来进行交易。而特斯拉目前正在研究其他能耗少过比特币 1% 的加密货币。
下面是香港新闻。宣誓效忠条例三读通过，30名泛民区议员辞职。内地男子大埔连龙场持刀伤人案罪成，法庭判监6年4个月。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立法会5月12号三读通过区议员要宣誓效忠特区政府及拥护基本法草案，仲在今个月21号刊宪生效。在条例实施之前，大约有30名民主派区议员以不同理由辞职。有区议员指辞职是不想成为暴权的棋子，亦有议员表示欣赏和支持决定留守的民主派区议员的勇气。 香港立法会以40票赞成、1票反对下通过区议员的宣誓条例草案。根据基本法，原本只规定特首、主要官员、立法会议员和法官宣誓，今次的修例即区议员宣誓一旦涉嫌违誓会被律政司司长起诉，即时停职及停薪，如果被取消资格五年不可以参选。据统计，今年初到现在有近20名区议员辞职，其中包括涉47人民主派初选案被关押的区议员，就在5月12号草案通过前，葵青区区议员黄润达在社交网站上宣布辞职。他表示，香港的政制环境急速恶化，政府全方位打压异己，不断收窄议会议政空间，就算自己作为议政者都不明白政府所谓的红线，更不知道几时不够爱国爱党亦变成罪行。他仲指欣赏和支持决定留守的民主派区议员的勇气，以宣布退出公民党及辞职黄大仙区议员的刘嘉文12号向自由亚洲表示，就算没有附加宣誓条件，区议员的空间亦日趋狭窄，经过思考才决定辞任。最不舍得的是街坊，他说宣誓誓词僭建了很多条例，例如他不可以接受正负面清单等。他强调辞职是不想成为暴权的棋子。另外，葵青区的梁耀忠、荃湾区的岑奥辉、南区的袁家伟、观塘区的梁海晴等，就因判囚而失去区议员资格。一名24岁来自中国广西的男子，在前年反送中运动在大埔莲龙隧道以利刀刺向19岁男学生，男生颈部及腹部严重受创，部分肠脏外露。广西男原被控一项企图谋杀罪，早前改为承认一项有意图伤人罪，被还押至5月14号香港高等法院法官陈庆伟判监6年4个月。案情指被告柳国星任职厨师，持伤情证来港，承认2019年10月19号在大埔雅运路拿着生果刀袭击正在度派发政治传单的男学生。被告先吉伤男生颈部2至3次，男生即刻推开被告就走，被告仲穷追不放，男生走了50米晕在地下，被告再两度用刀刺向男生腹部，导致大量鲜血涌出，肠脏外露。事后男生一度性命垂危，要留在深切治疗部。辩方庭上求情解释，指被告并没有预谋犯案，亦不涉及个人仇恨，认为他是自己是一个爱国者，在香港看到示威后难以理解有人会提倡分裂国家，又指他感觉到和其他人的政见极为不同，如同异类，因此在不安下才犯案。法官陈庆伟听了之后反问，觉得不安全，为什么还要来香港？深圳很安全。法官陈庆伟判刑时指，本案发生在2019年众多毫无益处暴力事件之一，指无论政见不同，使用暴力一定要受到谴责，暴力事件并不可以解决政见纷争，只会令冲突升级及造成伤亡。法官考虑所有因素，认为适当量刑是判监10年，再考虑被告自首及认罪减刑半年，最终判囚6年4个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5月14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最大燃油管道公司据传向黑客支付500万赎金，美国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下降至疫情以来最低，以巴冲突升级，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展开地面进攻，布林肯表示美国不会被澳洲独自对抗中共，
纽约圣大游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以下请听详细内容。CNBC 星期四引述一匿名官员的消息话，美国最大燃油管道公司 Colonial 在遭受网络攻击后，已经向黑客支付500万美元赎金，目前仲未清楚赎金是何时交纳的。支付赎金一事最早是由彭博社报道， Colonial 公司拒绝进行置评。上星期五，名为 Dark Side 的网络黑客攻陷了 Colonial 公司的系统，迫使该公司大约5500英里的输油管道被关闭6日，导致全美东海岸近一半的燃油供应中断。Colonial 公司星期三晚间已经重启运营，不过公司预计需要几日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服务。黑客组织 DarkSide 星期一较早时候通过 CyberVision 提供给 CNBC 一份声明中说，他们的行动是非政治性的，他们的目标是赚钱。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告知媒体，联邦政府的立场仍然是不支付赎金，认为这个可能会刺激网络犯罪分子发起更多的攻击。总统乔拜登星期四较早时候被问及 Colonial 公司是否支付赎金时，拒绝发表评论。不过拜登表示，在上星期遭到黑客勒索软件攻击后， Colonial 公司的输油系统正在恢复运营，美国人不必恐慌性购买和囤积燃料。但是他同时警告说，原料短缺可能在无奈的将来仍会继续存在。拜登星期四仲详细叙述了这次黑客勒索软件攻击，并援引联邦调查局的一份报告说，官员不相信俄罗斯政府参与了这次攻击。不过拜登表示，这些网络犯罪分子很可能生活在俄罗斯，并呼吁克里姆林宫对他们采取果断行动。拜登星期四仲利用这一事件宣传他的数万亿美元规模的基础设施一揽子计划。他说，在输油管道被关闭的过程中，以及在德州严寒期间燃料短缺的几个星期后，通过这一法案至关重要。拜登断言，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美国不会赢得21世纪并战胜中共。拜登说，他和共和党国会领导人将在星期四交辞时候就基础设施协议再次会面。美国劳工部星期四表示，美国上星期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下降到 47.3 万人，优于市场预计，并再次刷新由上年三月疫情爆发以来的新低，远低于今年一月份90万人的峰值，亦是这项数据连续第五个星期下降。主要受益于企业逐渐走上复苏轨道，很多雇主不是在度裁员，而是努力填满空缺职位，裁员率亦创历史新低。此外，截至5月1号那个星期，连续领取失业金的人数为 365.5 万人，比前一周减少 4.5 万人。经济媒体 MarketWatch 的专家分析说，美国的裁员人数应该在夏季继续下降，但是人从失业状态回到劳动力中的速度有几快仲难以估计，劳动力短缺可能会持续到秋季，届时大多学校预计将会开放，紧急失业救济金亦将到期。专家表示，随着经济走向全面开放，招聘增加和疫苗普及的情况下，美国消费者变得更加自信，在经过疫情严峻期的限制后，平均来讲，美国家庭的现金很充裕，纾困支票亦令到人的银包有更多的消费资金。但是四月份，美国雇主只是增加 26.6 万个工作岗位，远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100万，出乎意料的低增长引起人们的担忧。由于企业难以迅速招聘，就业率想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可能比预期的时间要长。根据政府的调查，很多人因为担心在餐厅、酒店或其他服务业的翻工地点感染病毒而不愿意工作。很多妇女是因为要照顾在家远程上堂的小孩而不得不离开岗位。 而联邦每周发放的$300失业救济，亦令一些失业者不愿找工作。美国银行经济学家估计，对于过去年收入低于$32,000的失业者来讲，他们收到的联邦失业援助加上政府的福利，同他们旧时的工作薪资相差无几。星期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跨界战斗进入第四日，双方的冲突目前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暴力仲蔓延到以色列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合居社区，这些社区成为暴力冲突的新战线，其中一座犹太教堂遭到袭击，一些城镇的街道爆发了战斗。星期四较早时候，以色列向边界部署额外的部队和坦克，哈马斯则向以色列商业中心发射火箭弹。据以色列军方统计，截至冲突第四日，由5月10号起，以色列共遭受超过1600枚火箭弹的袭击。虽然火箭弹大部分都被以军拦截，但火箭弹袭击的规模之大近年罕见。加沙卫生部表示，过去几日已有103名巴勒斯坦人死于以巴军事冲突，其中包括27名儿童和11名妇女，另有530人受伤。以色列亦有7人丧生，其中一名士兵被反坦克导弹炸死，一名6岁儿童在火箭弹袭击时被击中。当地时间星期五，以色列军队表示，作为对哈马斯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回应的一部分，以色列地面部队已进入加沙地带。以色列陆军发布简短消息说，以色列的飞机和地面部队正在对加沙地带发动袭击。陆军发言人乔纳森·孔里库斯证实，以色列士兵进入了巴勒斯坦飞地。以色列国防军亦发推文宣布，以色列国防军的空中和地面部队目前正在加沙地带发动进攻。而哈马斯武装警告说，加沙地带任何地方的任何地面入侵都将导致敌方死亡和被俘虏人数的增加。该武装组织继续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弹。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呼吁双方减少暴力冲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表示，美国非常清楚必须停止火箭弹袭击，以色列有权捍卫自己。布林肯仲表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应享有平等的自由、安全、尊严和繁荣，这种认知将继续推动我们的外交政策。星期四，布林肯在到访美国的澳洲外交部长马里斯·佩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重申，面对中共的经济胁迫，美国不会让澳洲孤军作战。此前，美国政府一再批评北京企图以经济利益为要挟欺负邻国，拜登会努力加强与印度太平洋盟友的联系以对抗北京。布林肯表示，针对中共对美国盟友经济胁迫的担忧，美方都十分清楚。布林肯说，无论在公开场合或者私下场合，我们已经向北京明确表明，针对我们最亲密伙伴和盟友的这种行动将阻碍我们与中国关系的改善。近年来，中澳紧张局势有所加剧，上周北京仲终止了和澳洲的双边经济对话。佩恩星期四强调，澳洲已经明确表示希望与中方建立建设性关系，可以讨论双方分歧以及可以共同谋求互利，但我们不会损害我们的国家安全或主权，我们将继续采取行动保护这一点。他表示，我希望澳洲从美国那里得到的支持令其他国家充满信心，主权的挑战来自哪里都无所谓，所有国家都应该知道，在对国家地位最基本的期望中，有一个可以相互支持的国际社会，就好像个人自由一样，国家主权亦是一样。佩恩说，澳洲目前与中方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澳洲亦将继续与中方合作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那些悬而未决的贸易问题，并在需要的情况下使用适当的机制来处理。 5月13号是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各级政要纷纷为法轮功颁发褒奖。根据马里兰州国会议员戴维特朗向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学会颁发的国会认可证书话，我要向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学会颁发国会认可证书，以祝贺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感谢你们分享真善忍的核心价值，做出有价值的贡献。你们的故事分享和精神教导，对促进人类进步和建设一个更加强大的社区至关重要。我祝贺你们。美国马里兰州联邦众议员葵希穆库姆亦为世界法轮大法日发来贺信，并赞扬法轮功的原则。他说，亲爱的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世界法轮大法日29年之际，我很高兴向你们致以问候和祝贺，并赞扬你们为争取世界和平与团结所作的坚定努力。当日近2000名大纽约地区法轮功学员在曼哈顿举行盛大游行，学员从联合国公园游行至纽约中领馆，沿途吸引不少路人驻足拍照，并向游行队伍招手致意。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张怡平说，大家欢聚一堂庆祝全法29周年，亦是世界法轮大法日22周年，同时亦是李洪志大师华诞70岁。法轮大法的传出，全世界的人民都了解到真善忍，给各国人民都带来了福祉。在游行队伍方阵中，伴随着悠扬舒缓的练功音乐，法轮功学员沿途展示动功功法，各色彩色亮丽的中英文旗帜和横幅，以及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亮相，成为曼哈顿主干道中一道非常壮观的风景。一位游行观众受访时说，我非常享受于观看游行，好靓，我喜欢这种黄色，令人有如沐阳光的感觉。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一个黑客组织在摄取了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的内部数据之后，威胁要求华盛顿特区的官员支付400万美元的赎金，否则将会公布大量的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机密文件。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一致通过一项法案，禁止联邦工作人员在政府设备上下载流行社交媒体应用程式 TikTok。俄罗斯13号要求美国驻俄大使馆发言人在内等10名美国外交人员限期内离境，表示这个是回应拜登政府今年4月驱逐俄方驻美外交人员的举动。阿里巴巴被爆高层离职潮，网友表示这一棵大树恐怕要倒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4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军工程兵5月12号下午证实美国恢复修建边境墙。消息说，拜登当局已经恢复修建美墨边境在德州境内里奥格兰德山谷一段 13.4 英里的边境墙。美墨边境墙工程从1月被拜登叫停，有传媒认为拜登改变政策是受到了该地居民和各方政客的压力。而早前华盛顿时报曾经报道说，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和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人员的一份讨论报告显示，拜登政府可能会延续川普前政府的美墨边境墙计划。 报道说，拜登此前一直反对边境墙修建计划，但马约卡斯在报告当中提到，他可能会允许继续建造边境墙，以此来修补当前墙上的缺口和间隙。他还提到，虽然拜登此前已经明确决定触发美国国防部资金投入到边境墙修建计划的紧急情况已经结束，但在需要翻修的边境墙区域和需要完成的特定项目仍然保留了决策空间。此外，报道还解释说，美国国会已经对该项目的拨款事实可能亦都会促使拜登完成这个建造计划。根据美国相关法案，当国会拨款给某个项目的时候，该项目就必须要完成。据美国传媒 Daily Caller 12号报道，一个名为巴布的黑客组织在摄取了250击的内部数据之后，还公布了20名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官员的人事档案。黑客威胁说，除非华盛顿特区的官员支付400万美元的赎金，否则将会公布250击的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机密文件。该黑客组织说，和官员的谈判走入了死胡同。报道说，黑客公布了官员向该组织提供10万美元的聊天记录，并表示官员给的赎金金额并未达到要求，如果官员不提高价格，就将会公布所有数据。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该黑客组织在上个月底公布了5名现任和前任警察局官员的人事档案。网络分析师卡洛说，这些文件包括社会安全号码、财务和住房记录、拆方评估和其他个人信息。华盛顿特区市长鲍泽对此回应说，我们有一个程序，我们正在遵循这个程序。报道说，该黑客组织在针对政府机构之前主要针对私营企业。目前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没有对传媒的评论请求作出回应。路透社报道，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一致通过一项法案，禁止联邦工作人员在政府设备上下载流行社交媒体应用程式 TikTok。该法案发起人参议员霍利12号在一份新闻稿当中宣布了这个消息，原因是该中资平台存在重大国家安全风险。目前 TikTok 已经在联邦政府机构部分设备当中被禁，包括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国务院和运输安全管理局。这项立法将会禁止它在联邦政府所有部门的设备上使用。霍利说，该公司对美国而言是一个直接的安全威胁， TikTok 已经多次证实自己的恶劣行径，他呼吁拜登应该认真对待中共间谍活动的威胁。霍利在礼拜四投票之后的一份声明当中说，这个不应该是一个党派问题，好高兴看到参议院的同仁一起采取行动解决北京的秘密数据搜集活动。除此之外，意大利数据保护监管机构礼拜三要求 TikTok 加强保护措施，原因是意大利一名10岁女童因为跟随 TikTok 上面流行的窒息挑战游戏而死，引发当局关注。监管单位要求 TikTok 在48小时之内删除所有同13岁以下用户有关的账号，加大青少年访问平台的难度，同时亦都解释该平台不适合13岁以下儿童使用。俄罗斯13号将美国驻俄大使馆发言人罗斯在内等10名美国外交人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要求限期内离境。莫斯科表示，这个是为了回应美国拜登政府今年4月驱逐俄方驻美外交人员的举动。根据今日俄罗斯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个回应是因为美方对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以及纽约总领事馆的俄罗斯外交人员作出了有敌意的行为，他们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的举动并不合理。4月15号，美国宣布将10名俄罗斯外交官驱逐出境。白宫说，这个是因为俄罗斯干涉了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白宫还指控俄方是政府软件供应商太阳风遭到黑客入侵的幕后黑手，但俄罗斯都予以否认。 5月12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澎湃新闻记者提问。前几日，美国共和党众议员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新设立56个联邦调查局特工职位，专门调查中共在美国大学的间谍和偷窃活动。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华春莹回答说，我觉得他这个可能太低估了。前几年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是不是也都有30来万人？他应该提议设立30万个 FBI 岗位，或者至少15万个，顺便解决一下美国国内的就业问题。华春莹的这一番话获得了中共大小官媒争相报道，小粉红亦都纷纷吹捧这个是话事幽默。然而海外的网友更加了解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立刻就有人担忧地说，全球华裔是不是应该都倒霉了？有网友表示，美国人可能会将他的说话当真，亦有网友说，相信他讲得并不夸张，他的意思就是中国间谍美国根本捉不完。12号，阿里巴巴被爆出有一名高层离职，有消息说，曾任支付宝口碑 CEO 的阿里巴巴副总裁范驰在1月离任，不过他在去年6月才接任阿里文娱，专责 OTT， 即是线上影音串流和体育业务。此外，阿里巴巴多名高层陆续离职，令外界不禁开始揣测真实原因。综合大陆传媒报道，范驰在阿里巴巴集团服务近11年，曾经负责支付宝、口碑等业务，直到去年6月才加入阿里文娱，但12号有中媒发布范驰已经在1号离职的消息，任职不够一年就离开该职务。据悉，阿里音乐董事高晓松在3月宣布卸任，结束他在大文娱体系长达6年的高层工作。同月，蚂蚁集团 CEO 胡晓明宣布辞职，并辞去旗下多间公司的职务，而阿里文娱优酷副总裁郑卫亦都在4月离职。这个消息引起中国网友议论，不少网友表示，是不是大树要倒呢？13号，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博士在白宫 COVID-19 响应小组简报会上面说，如果你已经完全接种疫苗，就可以开始做因为大流行而停止做的事情。我们都一直渴望着能够回复到某种正常状态的这一刻。他说，科学支持新的建议，即是任何完全接种疫苗的人都可以参加室内或者室外活动，无论大小都无需戴口罩或者保持身体距离。他还说，过去一年向我们表明，这种病毒可能是不可预测的，因此如果情况变得更加差，我们有可能需要修改建议。美国疾控中心主任说，这个是激动人心的时刻，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已经完全接种 COVID-19 疫苗的人，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都无需戴口罩或者维持社交距离。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防堵中共渗透，美国参议院委员会通过无尽边疆法。美国最大燃油管道遭到黑客入侵之后，拜登签发网络安全令。 NASA 计划在15年内飞出太阳系，以考察人类从未到过的遥远太空。英国将会引进含有照片的身份证法案，美国前总统川普认为美国应该效仿，以消除任何腐败和欺诈行为。2021年5月13号是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自南加州大洛杉矶地区的20几位加州国会议员、州议员和县市府官员纷纷发出褒扬贺信。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4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会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礼拜三5月12号下午，经过长达近6个钟头的审议，以24票赞成、4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托德扬跨党派合作推出的无尽边疆法。 无尽边疆法将会授权拨款1000亿美元，在5年内投资于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先进通讯、生物技术和先进能源在内的关键技术领域的研发或者制造等项目。议案还将会授权拨款100亿美元，指定至少10个区域技术中心，并建立一个供应链危机应对计划，以解决好似半导体晶片短缺影响汽车生产等问题。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杨在法案通过之后发表书面声明说，这项法案是我们改善我们国家创新和开发新技术以击败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他表示，无尽边疆法是强化美国地缘政治实力的重要契机。杨仲补充说，在关键技术领域竞赛当中获胜的国家将会是未来的超级大国，我们输不起那一场竞争。法案的另一位发起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就在声明当中表示，这个是让美国在未来几十年保持领先而展开的最重大的投资。除了强化和投资美国技术研发之外，礼拜三审议通过的修正案当中还包括了多项条款，试图防堵中国在信息战方面对美国社会的渗透和影响。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等重量级议员都提出了各自的修正案。不过，尽管国会两党达成了广泛共识，但法案仍然面临来自共和党方面的阻力。有共和党人担心，该法案大举投资的计划缺乏严格的规则和监管，恐怕会面临大规模支出之后，研发成果可能会流向海外，甚至落入中共手中的风险。法案预计将会在五月底在众议院提出修改版本之后，进行最终表决通过。5月12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以加强联邦网络安全能力，并鼓励私营部门提高数码安全标准。该行政令要求向政府部门销售产品的软件公司在他的产品当中保持一定的网络安全标准，并报告自己是否受到黑客攻击。近期，美国私营部门已经受到一连串的网络攻击，尤其是上个礼拜，美国殖民管道公司遭到黑客攻击，导致一些内部电脑系统被勒索软件禁用，这样导致了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被迫关闭，从而引发了美国东南部地区燃料短缺和恐慌性加油。去年12月，俄罗斯的一个供应链黑客行动被曝光，该行动潜入9个联邦机构。最近，美国政府还一直在调查另一宗与中共有关的黑客行动，该行动涉及了5间民营机构。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说，这项行政命令对政府侦测和应对黑客事件的能力产生非常重大影响。这一名官员表示，政府已经尽可能地推动并要求任何同美国政府做生意的人都必须分享事件信息，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保护美国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沃纳在赞扬这项行政命令是很好的第一步时，也都表示美国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抵御由国家支持的黑客或者黑客犯罪分子，他们意图通过破坏我们的系统来牟利或者进行间谍活动。同一日，美国两党众议员还提出一项州和地方网络安全改进法案，将会启动一项5亿美元的年度拨款计划，旨在帮助各州和地方政府加强网络安全。目前，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网络安全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克拉克正领导推动通过该法案。在4月举行的欧洲地球科学联合会2021年度会议上，美国太空总署展示了一个探索太阳系以外星际空间的新计划，即是发射一个星际探测器，计划在15年内飞出太阳系，以考察人类从未到过的遥远太空。迄今为止， NASA 的旅行者1号和2号是人类历史上运作时间最长、位于最遥远太空当中的探测器，但它 哋已经系喺上个世纪嘅1977年发射升空嘅，并分别喺2021年同2018年离开太阳系飞入星际空间，整个过程耗费咗30-40年嘅时间。NASA 希望下一个发射嘅探测器飞出太阳系嘅所需时间比旅行者号短得多，佢嘅飞行速度大约系旅行者号嘅10倍。佢嘅主要目标之一系从太阳系嘅外部考察太阳圈嘅情况。这个项目的负责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的普罗沃尼科娃说，这个探测器将会飞到未知的星际空间，飞到人类从未到过的地方。到时候我们将会第一次从太阳圈的外面拍照，看看我们太阳系究竟是怎样。事实上，这样的照片是非常难得的。30年前1990年2月14日，旅行者一号在永远地关闭相机电源之前，从当时距离太阳大约60亿公里的地方回头拍低了一组太阳系的相，著名的地球照片苍蓝小点就是其中一张。这个是人类太空探索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刻。不过这个 NASA 新项目还在规划的初级阶段，它的飞行器暂时命名为星际探测器，还未有具体的名字。5月11日，英国女王在国会开幕大典上宣读了政府将会引进选举诚信法案，该计划将会要求选民在投票时出示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据《每日邮报》5月12日报道，川普当日在他的新网站川普的办公室上立即对此作出了回应，并分享了他对选举投票法的看法。川普说，英国政府提议任何想在英国选举当中投票的人都应该出示带有照片的身份证，以消除任何腐败和欺诈，确保选举公正。这个正是我们在美国应该做的，不像民主党人这样想通过他们可怕的 HR1 所谓人民权利法案来废除选民身份证法。川普提到的这项立法是民主党人在2020年大选之后的首要任务，将会对美国的投票制度进行一代人以来最大的改革。该法案涉及选举过程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将会消除为加强选举安全而设置的任何投票障碍，并压制大笔资金对政治的影响。2021年5月13日是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亦都是法轮大法法轮功红传世界29周年纪念日。来自南加州大洛杉矶地区的20多位加州国会议员、州议员和院士府官员纷纷发来褒扬贺信，颂扬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理念，并感谢法轮功学员多年来为社区作出的卓越贡献。曾经在2008年被全美公民联盟评选为十佳美国城市的喜瑞都市，市长胡章燕燕在褒奖状当中表示，法轮大法这个以真善忍宇宙原理为中心的古老修炼方法令人身心提升，自从1992年在中国传出之后，已经有超过1亿人从中受益。市府对定期在喜瑞都公园东区举办练功活动以及参与各种社区活动的法轮大法学员予以表彰。加州第42区国会议员卡雅特就在贺信当中赞扬法轮功学员在不可想象的艰难环境当中坚韧不屈，争取平等和公正的非凡精神。他说，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的虐待、酷刑、非法监禁、被残忍地强摘器官，这种残酷的迫害是不能够被容忍的，必须立刻停止。他说，请相信我将会继续支持你们争取基本人权自由的抗争。就在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前一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因为严重违反人权，美国政府制裁一名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官员、四川省成都市前610办公室主任余辉，并且余辉和他的直系亲属将会被禁止进入美国。布林肯国务卿在发言当中提到的中共所谓预防和处理邪教中央领导小组，又称 为610办公室，是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凌驾在一切法律之上。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网站，余辉在2016年8月至2017年7月担任成都610办公室主任，严重迫害法轮功。目前已经有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将一份中国大陆610人员的名单递交本国政府，该名单包括收集不完整的全国各级610办公室人员达到9300人，余辉就位于这份递交给美国政府的名单之上。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